张师兄，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不施，如人入暗，即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不施，如人有目，日光照明，见种种色。心不住法而行不施，心密坐下观照，是否和上边一样？我不太懂。
啊，老师好。
啊，你好，你好。
这个心不住法而行不施，这个咱们心密坐下观照，我有点想不明白。就这个起心动念，这个念头来了，如果起什么？就是恶的念头，可以不随着它。如果起善的念头呢？
我们现在是，你说的是坐下，我们对景生心了。我们指的是，在坐下遇到一件事儿，或者对一个境界，生了，就是首先是分别，或者是执取，那一定是个妄念。
嗯。
因分别取舍。比如说好的东西，那我想得到众生的他的念都是有这个前提的呀，他都是你自身为我，对，你这个色身为我满足我的欲望，他对景生心的那个，我们说的是一对境产生了执着分别取舍，我们断的是这个，是断的贪嗔痴慢疑恶见，断的是这个，这些念起来的时候要断，没有说断别的。
啊，如果就是起帮助人的这个念头，这个是可以的呗？
帮助人有什么不可以啊？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做过欲善而不足，而不住着呀，欲善也不住着。比如说我们说，止恶扬善。子恶那肯定是子不再犯，扬善欲善这个地方也不住着，令恶不起，扬善的时候欲善也不住着，应该是这样。我说你子有一善，有一善法，或者有一善事可做，这个就是有住。我们是说从这个无相上讲的，你应该是这样子。
哦。
你看我们说那个善纯善怎么样，你知道吧，或者是极善大善，它都是升天之因。我们现在是要成佛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应该知道吧。
嗯。
如果执着有一善法，有一个利他的这样的善法，如果在这儿是有了执着的话，那也是不明解脱呀，解脱不了。是我不知道是哪部经啊，是有这种说法。
嗯，我才刚发那个是《金刚经》。
哦哦，我们刚才你不说是心中心的，我们的平常的关照吗？我们是这样子。
嗯。
你应该能明白我说这个话。如果说自作善，如果他为实法，那个就是能坏菩提道。你想想，就是你执着他了吧，你不认识真心，欲善上也不住。所以六祖给我们讲，不是善不是恶，体现我们的真心。
嗯，我还是没怎么太明白。我个人的是怎么想的呢？我个人就是，对境起心动念了，恶的这一方面我知道，就是不能随着他去造业去，不能随着他去行动。但是你要起一个就是帮助人这个念头，那如果我是随着他去行动去了，这不还是随着这个？
告诉你，这个不是，就是说不是解脱，你不是住在善上吗？不是解脱、是欲善，你行善欲善而受，就是知道这个不是解脱法，这个也要应而无所住。我们不说金刚经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我们是说缘来了，我们应缘而行善，这个也无要诉说。诉说就是说，哎呀，我有什么功德呀？我这个是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或者等等啊，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有思维、有诉说、有分别，在这儿。我们不是说修解脱道吗？应一切缘而无所著着，这个有听不懂吗？
这个我可以，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跟吃饭一样，吃过了，完了就过去了，就算了，就不要就是一直记在心里边了。
就一无所著嘛，就不著着着嘛，不认为它是实有之法嘛，也是。心不住思，不住着，不住着你做的这件事儿。哎，我救过谁？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儿，我还做了一个什么事儿？这三种都不要嘛，三轮体空，是吧？也没有我，也没有我所做，也没有所做之事，这个不就是不住着吗？
如果那个帮助人不是被动的呢？如果帮助人是主动的呢？属不属于
参与？那人家需要你帮助啊。还有这事儿呢，很多时候都是别人跟的病，他还讨厌你呢。比如说，这一件事，我觉得学佛好，我去大街上随便拉一个来帮他，行吗？你也要应缘。
嗯嗯，对。
妄起分别，妄了妄字，就是你说我有这个愿，对吧？我有愿，此生速开智慧，从救度众生，不求一个。但是这个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有这个愿，那没有这个缘的时候，它也是干不成的呀。你说像空中说我做善事，做哪一件事需要你做的？我不知道这个。
啊，我就是打一下比方。
那我就是也是比方说，现在我们做不到的是什么呀？不能安住。自心不能安住呀，总是认为修行嘛，就得怎么样怎么样，是吧？做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事儿能够利于修行，最上是无限，你能不能安住？比如说我到时间正在打坐了，我突然想起来我今天发的有一个那个什么愿，我想去帮你帮谁呀？那个缘还没成熟了，你怎么帮啊？我不知道这个事儿。你自己曾想的那个，人家需要吗？我们觉得是这，过去也是，哎呀，我们也是。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过去我们刚学佛的时候，心里边虽然自己的那个经济就是很拮据，就是生活不怎么的，都没有什么钱。但是发了这个心，就像你一样的，我要去放生啊，等等。结果你对鸡毛，他对鸡毛，跟现在的人这个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结果兑了一部分钱，就去买那些活物放生嘛，买活物，就去集市上看。哎呀，说买了鱼也容易死，买了虾也容易死，买了别的不行。一看买个鸟。就是那个一看那个鸟，他是看那个麻雀最便宜，我们当时去看的这个麻雀好像就是一毛钱，然后因为平常那时候的麻雀都稀少，没有什么还需要，但是为了挣钱，这一部分人商人他也会去山里边啊下网啊捕啊，是吧？好，我们觉得便宜了，我们就定下定啊定。那个人家那个卖家就说了，那我明天就给你提货啊，准备货，我还得线下网线的。你看，这是善呀，这是恶呀。当时也不知道，后来听说这个事儿，是买嘛，经历的多了才知道，是吧？然后定，比如说几十块钱的，他要给你抓多少鸟？几块钱的又给你抓多少鸟？给了你，如果说你不交这个费用的话，定金的话，人家还不去给你捉这个鸟。你结果那时候说是害虫啊，是啥，是吧？他就你交了定金，他就去给你捉这个鸟，这到底是善的，这是恶呀？ 如果不定这个话，那个鸟它在天空自由飞了，没有人，那时候人都不喜欢这个，说它是害虫，也没有人怎么它，也很少，也不容易逮，还得去山里边拉大网，山，嗯。后来我们就到北京，那时候还是有师兄跑家里来，就是原来都是师兄嘛，嗯，直到来北京了，就邀着一起去放生，嗯。结果就包了个车，他就买了，这会儿这个人有钱，他一下买了10000多块钱的鱼，啊、嗯，就邀着我和齐老师去放生，离我家不远，温榆河，就在那边北边放生，结果就去了，念咒，然后那个鱼一点一点的都给他放到那个水里去了，我们还在那儿，还在那个。就跟那个河边呐，人家那边就过来个人，那个过来的过了几个人就说，哎呀，该起网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他们怎么知道的。他说这个下了网了，现在开始起网吧。我们放的所有的鱼都在他网里了，放到他网里了。你说这是善呀，这是恶呀？然后这个师兄就不愿意啊，因为这个师兄他是老北京，他就去找那个当地管这个河的那个人，那个村长就来了，村长就来熟人嘛，就来说你们不能捞人家鱼怎么着？人家是放生的，人家是善心什么的，说了一套。那几个人说啥？那个人就因为你们放生，我们干了几十年的营生，就这都不干了。你们放你们的，我们捞我们的。你看，当时我们都，哎呀，这都是我亲自遇到的事儿。嗯，后来就听说这个放生的事儿啊，国家它作为环境保护的，就是这个治理的这个工作的这个部门啊，它是反对的。本来人家的河还那啥的，你放了一个不知名的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把人家这河水污染了或者是怎么样，嗯，反正就造成很多那啥，然后放生的人太多了，我们这个楼上的西方头的那个邻居，他就是说放到430水库呢，而且结果那不知道是哪些人买的蛇放到那山里，结果弄得人家当地的就是包那个山的就没法工作了，山林啊那些树木啊他都没法下手弄了。哎呀，这种事儿太多了。我就说的意思，你今年做的这个善事有人接受不，是不是你认为的？如果说一个小孩掉到河里，那正没人救了，你赶到那儿了，你又有能力救他，那岂不是大好事？
嗯，对对。
可能我们原来没有遇到这些事儿的时候，刚学佛的时候都是就是光知道自己心里怎么想的，而且放了生以后心里边那个心啊澎湃的，很高兴啊，很那个什么呀、啊、觉得做成了，放了多少条生命啊、嗯、甚至有的师兄告诉我他不放生都不行，他天天做梦就变成这样了。所以说我们说诸恶莫作，这是止恶，众善奉行。这个你也要看缘吧，要随缘吧，随缘而应，应而不作。当然你说我碰到了一只小狗小猫，它陷于困境了，你有能力救它，把它救上来了，这有什么不好呢？放了它就完了，这个事儿就完了，再就别挂到心上了，我们就心里边一缘而做了这件事儿，做完了就算了，就完了。你还要记一笔吗？
哦，这个倒不是我这纠结的，我纠结的是哪个问题？我纠结就是我这个起恶念我知道不随，我起善念呢，我就纠结在这儿，我这起善念
都说过了，
嗯，
知道吧？就是讲了半天都是这个事儿，对吧？你认为的善，别人不一定接受，嗯，也不一定是真的像我说的 过去放生他也是这样的事，遇三遇见这个事儿了，有这个缘。
假如就是刚才老师您举那个小孩掉水里了，假如我也看见了，那突然间我起这个念头，我得去救他去，但是起这种念随着他去行动，这种是可以的，对吧？
你一看见你就去救了，本能的就去救了。如果你不会游泳，你就别去，你还是采取措施吧，对吧？还是怎么样，是吧？
对。
就是说不能在这个地方执着，我们刚才不是说了，
嗯，
就是执着这个善位实有的话，你听不懂这个话是吧？执着它实有的话，嗯，有的有，确实有啊。我为什么说这个？因为我们遇到了都是一个团体，都是善人道的，真能干这样的事儿，但是他们内心也不是那个自在，也有痛苦，很痛苦。他们跟我说很痛苦，嗯，为什么呢？他就是执着这个嘛，生起了好多痛苦，非干不可。人家不需要也去帮人家，哎呀，就有点过了，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我明白了，老师。
嗯，好的。
哎，好，谢谢老师。
你说我孝敬父母，我父母正在那儿，那个需要我照顾了，谁都不干了。但是我也没有就说照顾父母，也没给定义为这个善，这是个善。我肯定了，我的就是作为儿女来讲，嗯，这就是你的责任，你是必须要做的，什么善啊，你就应该做。
啊，那个陕西的张师兄还说呢，老师，他说，我这边刚放完生，钓鱼的、打鱼的都来了，你说人家还不高兴？
对呀、啊，是我们因为遇到太多了、
嗯，
原来每个礼拜都去放、嗯，而且还挑那个水好的地方，
嗯，
哇，还跑几十里地，拿着那个桶去放生嘛，放完了很高兴，
嗯，
哎呀，跟你说说。那我们过去的那个有寺庙嘛，他住的师傅，他一天到晚他就在庙里边，结果因为那个是旱的河，寺院的门前是一条河，那河呀、
嗯、
基本上干了、
嗯、
但是有很多那大的小的那种鹅卵石，又有那些直到做生意的发现了一个商机，就去那儿找那些活物，你知道找啥？蝎子，
然后
卖给药店卖、
嗯、
哎，他去卖，这事儿咋知道的？后来发展的严重了，我们就知道了啊。是，就一开始他捉的那个，他拿个小布袋捉、
嗯、
放进去啊，然后这个师傅一看，哟，这杀生了，他受不了，他就去过去，你卖多少钱？我把钱给你，你把蝎子给我啊，就这样，
嗯。
哎，那些人说这好死啊，都没离开地方，都冒了，不通跑路，
嗯，
今天去抓，明天抓，每天去抓，他放到那儿了，这那些人又抓，后来，
嗯，
他就抓了没几次，结果他兜里就没钱了，他就去说这个事儿，我们就不给他凑钱嘛，后来大家都没有那么多钱凑了，你知道吧？你凑不起这么多钱了，
嗯、
而且就说你这还有完没完了。这个事儿解决不了，他放到原地，
嗯、
那个师傅那个又钻到那石头下头，那人又来抓，他又来买，就这样的反复弄。你要是说能把这个人的人心劝过来，他不到那啥的、
嗯，
还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嗯、
哎呀，这样的事儿太多了。
嗯，
所以就说我们无上道，我们心中心，我们那个佛法这么好。而且都没有人跟你说要花钱要怎么样，对吧？都是大家都是无私的，都这样子私，问的不问，遇到的人全都想告诉他们啊。如果他想得到这个法，我们肯定是倾囊相助的，这样告诉他，一点不保留的告诉他，这是因为你得需要，
嗯，
就光放生这事儿都，因为过去也是这样的嘛，做嘛。
嗯。
人家过去、你说了，人家不高兴，人家不听你的，他不会听。
是的。
什么事儿过了就不好了。如果说预言了，对吧？能助的，那肯定是全力倾力相助啊。嗯
嗯。
如果是你找事儿的，那人家都不一定需要。嗯，
是的，是的。
还有
对，我爱什么句？
孩子他觉得他在大城市有能力了，他母亲在农村，他父母啊在农村。
嗯。
哎呀，他心好，他把他爸妈接来尽孝，结果弄得他爸妈心里那个难受啊，是吧？理解的时候以为这样子，哎呀。始终是不能适应这个事儿，是没办法的，对吧？我们做的要恰到好处。
那个袁师兄还发了一个：为善得福，福可得乎？享则福消；为恶得报，报可得乎？受报则罪灭，皆不可得。本无所有。万事过则如水无痕，是谓不住。
这是说解不到，我说的意思也是往最上头引。
嗯，
就刚才说了，做了善事也没有这个，哎呀，我今天做了善事了，我救了谁了，我可今天完成了一个心愿啊，或者是这个事儿做得真好啊，怎么样，或者是哎赔了福报啊，真的。如果你有这个心的话，那这个福报是可聚的，就是可说的。如果说为善得福，福可得乎，就是这个做的善事的时候，也在这个善这个地方不停，就是为善的时候，就是不住着啊。这个就是我们心无所得，真的。我们是修心的嘛。
嗯嗯。
这个大家应该能听得懂。如果说是初学的，刚刚接触佛法，就知道因果，就知道放生，可以免罪，可以消业，可以让那些生灵获得这个活命啊等等。
嗯。
那肯定啊，当时认为这就是这个，是吧？不懂得别的了。
嗯。
就是这样。我们说的有一个善的团体，一个善的团体啊，他们整体全体都来学习中心。后来他们都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们那个大家一起做善事，大家的有共同的理念在那做，结果做的那家家都就是很多烦恼嘛，很多烦恼。他们以为是善善报，恶有恶报。如果没有遇到佛法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最好的。哎呀，拿出自己家的财，拼了自己的力，是吧？做了这样子的善事，结果他内心还是很多烦恼。这个就是说，这个善它就是有著作的。你发了行善的这一类的这个愿，将来你这一生可能不一定就马上能怎么样。将来以后你命中可以升天，不是解脱道，因为我们有四句话是吧，大家都知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施诸佛教。好的，我觉得这还是好的。
很
多人都说这些人是不是疯了，花了钱买了放了河里，对吧？他是傻了，他疯了，因为过去自己家人也不理解这个事，对吧？你想想，你要做的不恰到好处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做善，与人为善，这是一个敲门砖，这是一个方便，可以令他入无上道，可以是个方便。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这一辈子就在这块儿，他不会去修解脱道。也很好，那就众善奉行。 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善这个字，我都觉得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理解吧。一个是刚才我们说的利他之事，就是具体的事儿，利他，能够去行利他之事。再一个还有别的意思呀，还有我认为还有恰到好处的意思你做到的正好恰到好处，那这也是善。那我不知道我们说了以后光说善的他关照的事儿弄清了没有，不知道。
对啊，
你说的坐下关照的事儿你知道吗？
坐下我目前的理解就是就是刚才我说过那样，就是起心动念呢，就是如果有利于自己的，完了就是及时的就是把这个念头就是不让它就是相续下去，完了就是如果继续相续下去就肯定就会行动啊，所以说就是不让它就是按这种想法去做就是利于自己的各种事情了。
不是，我们自关照不是这样子，对景生心起了分别执着取舍之念，这个一定因为有我嘛。刚才说了你可能没太注意，对景生心指的是一对镜分别取舍都有了，那一定是贪嗔痴慢疑这六种出的妄念，我们断的是他。
老师好。
你好
老师，我想说一下，就是在练功的时候心里就感谢那些感恩那些身边那些对我不好的人，这个道理。
你打坐的时候
啊，就是练别的功的时候都是这样。
你说练别的功是练什么功？
我以前练的是气功。
哦，现在气功都不流行啊。
哦，现在我就练咱们这心中心法了。然后一看见这个人就又起烦念，是不是刚才老师说那关照？
对啊，你这时候为什么讨厌人家？起了心念之心了，断错。你觉得不好，你就想把它舍掉，让它在你面前消失。就起了这种厌烦之心了，断。
怎么断？怎么？那怎么快速的让这种？
我们说，你刚才说的在打坐的时候。心里边心存感谢身边对你不好，你知道吧，打坐的时候如果起这样的念，这就是个妄想。
啊，打坐的时候没有
啊，
就是以前就是练功的时候，练气功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想法。平时细想想也是这样想，但是一看见就不行。
对，你是不是刚刚开始修呀？
对，我刚做三座。三印
这个我知道了。你现在用我们的思维心，用我们过去的定见来问题，觉得还不好解决了。解决不了。看见那种本来你对那个人本来就印象不好，而且这个人又陷在你面前了。你本来就讨厌他，他又在你根儿，你还说你不起念，你要感谢他，我可觉得你做不到。
做不到。
对，你只是念念这个词，感谢他，感谢那个是不管用的。这个你想想，对景生心，什么时候能够对景不生心了？到八地菩萨，而何况你说你这个，或者是他伤害过你啊？或者你听了有什么别人怎么议论他呀，或者是你觉得他对你有伤害啊，或者是你思维观念很强啊，你遇到这样的比如说邪恶之人让你厌烦之人，那个做不到。这个怎么能做到呢？ 这个首先得认识真心。你认识真心，你知道这些都是虚妄之幻想。不被这个妄念妄知牵着跑，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有点下手处。但是你说、那我现在我就这样了，对吧？也不行啊，我们学着对峙，也是学着跟他斗啊。现在只能说这么话，这样说，你这个心念起来了，你凭你现在打三座的力量可能不好办，再打再打，有了一定的定力了，直到不随着他跑。知道它是个虚幻的，然后再遇到这个人或者这个人现在你面前又起念了，又起那个心眼之心了，恨你或者烦他，自己下一个命令断，断，这个断喊的时候，哎，那个讨厌他断一下，可是他马上那个断字一停，那个心又起来了。再断又起来，再断千百万次的呀，这样子历练。当然我们说的这个，你如果要是有定力了，从知见上又没有这个，哎，又不迷惑，就是正确的知见你建立起来，知道它是虚幻的，这个时候你再去断的时候就比原来好使了。所以我们要修行苦作，虽然我们就是有了正见，哎呀，知道这都是空的，知道它都是虚幻的，是吧？但是你的理上，你是现在听佛说呀，或者听这个祖师开示里边有啊，是吧？你知道了，你建立起来正知见了，但是你的定力跟不上，还是跟着他跑，那就需要打坐。才能解决。打坐，像你说这种情况，那在不仅在坐下，你跟着这个，就是你这个心眼之心呐、念念相续啊、烦呐、形成妄想，跟他跑啊，而且会带到坐上，坐上也是这样，坐我在这坐着了，但是我这个心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起起伏伏，它仍然是这样，这个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打坐降服的就是那种粗妄，就刚才说那个贪嗔痴慢疑，哎，恶见这些东西。啥时候你粗妄攒的差不多了，你坐上才能稳，才能在这儿吃咒。这个时候吃咒的时候，吃着吃着，你就会看到你内里的妄念，内心啊，内心里边的妄念。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就翻种子了，翻吧。还是不理他。哎呀，这个要有一段的修行，要经过一段的修行才能那啥的，把这个粗的妄想扶住，再把细的妄想通过念咒啊、不理他呀这样的方法扶住，慢慢的这样子才能入定。这个是要。就
要断，
要修行吧，
当机立断，
就
断，
对，断不掉的时候也要断，要学着断。
我原来的正想，
断不掉了，那还说啥了？那都没了，那你说什么断不断呢？就是要断。
我原来是个人修个人的，他做什么事跟我无关。
你是这样，
我原来是这么想。
是，
现在就想断。
对对，啥时候这个心起来了就断。
好，断。感谢老师。
好的，就这样子做。
老师，我看那个恩师兄有问题。
哦，好的。
我听到老师讲那个关照，这个在他在问嘛啊、然后呢，就是。关照的话呢，我以前在别的地方就是学过这个法门，他那个
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心中心的是按我们祖师开定的这个方法，外边的法门就是不要参与进来。
我就是 我刚刚在听您跟那个另外的那个师兄在说嘛，
嗯、
就是说要断嘛，就是断这个念头。您是这么说的，就是
我不是说断念头，我是说断妄念。
那妄念算不算念头的一种啊？
念头多了。
那念你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是一个作家，我在这写文章，构思，你都断了你还干不干了？我们说了断的贪嗔痴慢疑恶见，说了好几遍了，是吧？不利于工作的那些念
啊，
妄念妄知执念，对境的时候起了念，哎，你起什么念？我跟你说，遇到一件事儿，就像刚才那个师兄说的，遇到那个人了，我一看这个人我就讨厌，这就是认为他不好啊，起了不好这个念，完了，我们众生的毛病是对境生心起了妄念，不好，不好不算完，然后。就怎么对付这个人，这一念起来了不好，然后怎么对付，然后我非得制服他，我非得用手段制服他，我非得今天我非得怎么样子，我用心机去害他或者是怎么样，众生啊他都是这样啊，一旦对境升起了，就是起了分别执着之念的时候，他都不会停啊。念念相续，怎么样啊？这么多念在心里边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妄想，忘不掉了，搁到心里了，一直是这样，坐上也这样，坐下也这样，甚至好多年了，那个东西还在心里头。大家不都这样吗？这是指的这个人不好的，他认为不好的一个念就能派生出来这么多烦恼。要是好的呢？也一样啊，比如说我这一座打的，哎，我这么快，我入定了，我这么，你下回你再打住的时候，就又想起来这一座这么好，我还要回到那个，我怎么能回到原来那个样儿？看，念念相续，念念相续，起了好坏之心的时候，作为凡夫来讲，肯定紧接着就是执着取舍，一开始是分别，哎呦，这个好，那个不好，哎，我紧接着就是执着这个好，执着那个不好，执着善恶，然后就是有了取舍之心，形成了大大的妄想，那个你可折腾不了了。
就像我手疼一样的，就一个小小的念，哎呀，那东西好吃，然后就
诞生一大堆。你都折腾不了啊，你自己扶不住了，你那妄想成堆了。
那你讲的观照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念头的
刚一漏洞打掉它。
那就是说在我们观照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你在你的这个有情境当中，就你刚刚举的例子嘛，就是说是比方说你是有一个职业，然后呢因为你这个念你这个妄想，那么你不能有正常的，
一开始不是妄想，妄念，
妄念
对境生心起了一个念，然后念念相续甩不掉了，成了妄想了。
对，那如果说我们有观照这个功夫的话，就可以断掉这个妄念。
当然都要断呀，我们修行就是断这些东西的，不是断那些我的写作行云流水，都不是断那个的，我工作云云无助，是吧？我做的得心应手，我不是断这个呢，是断那些贪嗔痴慢疑恶见。实际上你知道修行越修行利于你生活了，是个助力，助力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了， 而且这个我们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这个世间之事，而是说体验我们的真心，无助之真心。嗯，
无助之真心。
对呀、啊，不助着呀。
啊，不助，无助之真心。哦，
对，不助着的真心，不着相。
嗯，我就觉得吧，就是那像我们肯定都学过其他的东西，有的时候
没有
以前，对，然后呢，其实我们那个就是比方说遇到一个就是新的东西一样的，你要能够学进去，它首先得有一个机缘，然后你得把你以前的东西就错的也好，或对你要那个这个要花很多功夫的，有的时候就是你已经很认真的学了其他东西了，然后会觉得哎呀挺可惜的呀，这个
不是你那些、我们说的是断的是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我们说的用功，我按照这个祖师开示的去做，按照佛说的这个方法去修去做，我们修法的过程中就是为了认识我们的真心，一开始我们达不到认识真心，但是我们有这样的见解，我们有这样的证件，然后我们从下手怎么办呀？你看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贪嗔痴慢疑，光放生那个事儿都会整出来一大篇儿说不完。这个事儿到底做呀是不做呀？做了好呀，是对那些蝎子鱼那些蛇好不好呀？这你自己可搞不清楚了，是不是？我们说的是做这个善事的时候也要应缘啊，也要恰到好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放生做好事的时候也不要着相，我说的这个你一着进去就会出事，就会变味了，没有达到你原来的那种效果。你不就是为了修心吗？啊，让你心不纠结吗？在这个修的过程中，就是说不是佛法，不是佛说的话，不是祖师说的方法，你也拿来这儿用，那是不行的。你那东西好，比如说我打太极拳，你在打太极拳的时候用啊，对不对？你现在你学佛的这块，你修行了，你正上座了，我打太极拳，这风马牛不相及，根本就不一样嘛，对吧？你没法用啊。再一个就是说，你净土宗法门的或者藏密的那些拿来这儿用也用不上啊，也用不上。我们说遇到了这个对境生心了，起了这些我这个妄念，你就要断，这个就是祖师告诉我们的呀，它就管用啊。嗯，别想那么多，你说我以前学的好，那你去弄别的，你就那样弄，你在学佛法的时候你别把那个东西加进来。嗯，好也不要。
您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要法门清净，就是不要那个
一门深入
啊，一门深入，要一门深入。那
是我说的，都知道这个各就是祖师啊，各宗的祖师都说要法门，要贵在专一，一门深入，否则你就弄不成，干不成你这个事儿，达不到目的。
对，我觉得吧，我现在在跟你说这个东西的时候，实际上一个呢就是对你讲的有疑惑，然后呢想找一个就是说折中的办法，因为你说一下子把以前学的全部抛掉，那个是不可能的。
不是，你在做那件事的时候，你比如说我练瑜伽，你练瑜伽的时候用啊，对吧？你这个时候我们说关照的时候，你把练瑜伽的东西拿进来，那不行，不行。
那没有，对对，没有。那个瑜伽里面，没有。
我是比如，
因为我问你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段啊，我觉得
不是我说的，是祖师说的。
祖师说的这个段啊，就是 哎，你就像那个抽刀断水水长流一样那感觉啊。你说断，哎，你说我切菜，我用一把刀把这个菜给切了，哎，那个断很简单。但是我如果说，你说我这个念头怎么断，就是
妄想啊，断妄念，不是断念头。
断妄念，这个断就是，如果说以前没断过的，那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感觉。
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学着断。
那我怎么知道我学会了呢？
你一断那个念头就那个什么了，就没了。但是你力量不够的时候，它马上就起来了，再断，直到这样子千百万次的断，它这个念头就没了，就说我们说的那个妄念就没了。就化掉了嘛。嗯，怎么化掉的？就是用这个断自觉，断，这个断代表清净心。
哦，我的体验当中，
你不要想，你自己去做，你做了几次，一天按照祖师开示得几十次，你断了没有？你说我一次都没断，那就免谈了，那就不能说了。你没有断过，你不知道，去学着做。
我以前学的就是说这个断是我的感觉，就是说当你想要去断它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对，就是那个叫什么，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那个感觉就像是你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更深了一步。
哎呀，贪欲什么理解啊，我贪心贪那个妄执都起来了，还不断，还在那想啥呀，他编一套没有用的。
这样的。
就是你自己在那私立一套，那个不管用的。就按照主持说的去干。
好好好。好，我试试看，我先。
不是试，就是这么做，果断的去做。佛法不能试，心中心也不能试修。不能试着我看看行不行，这种心态就不对。就按照祖师说的去干。
好。
好吧。
我先干了再说，有问题再问。
对。对，这个对。先去干。我那个好几个礼拜才做了，我都没有想过这事儿。你就想一想，你赶快翻翻书看看什么是断。断它本身就是代表清净。嗯。就是智慧。就要去干，这
那就下决心，下决心断就能断吗？
你不下决心，你向心中心，你不下决心，你能打过吗？不是一样吗？当然能了，你根本就不想，那修什么行啊？我说坐下是正行，坐上是住行，打坐就是为了坐下，能够把你这个烦恼那个妄念。斩断它，就是干这的，这个就是说，你看佛法说了那么多，就是这么干的。坐上怎么坐，坐下怎么坐，坐下就是断嘛，不跟着那个妄念跑。坐上就是心念耳闻嘛，什么都不管，就耳闻持咒嘛，就这么两样事，坐上坐下。嗯
嗯，明白了。
嗯。
嗯
老师，那个董师兄有问题。
好的，好的。
他说怎么看禅宗公案？什么是禅机、禅风？请老师开示。
学这了吗？他是要学这些了吗？我们不参禅。我先说，我们心中心它不是参禅，我们心中心是用。打坐念咒心念耳闻的次咒和坐下观照的方法啊，我们看重的是手印和咒语，手印不能散，咒语不能断，我们是这样修行的。过去的禅宗公案它都是怎么形成的，它是过去的古人一开始那些啊，他一开始那个佛陀那个时代，他都是直指，后来发展了我们中国这个地缘， 也有资质，后来就不灵了啊。再往后，因为子子不行了，那就是什么呀？就用参化头的方法来，就是修行。什么叫参化头啊？过去的古人你知道吗？不像我们现在人为生活奔忙啊，为这个色壳子忙忙碌碌。过去的古人一旦说修行的时候，他就能够放下，专门去修行。他这个这一类人就是禅门里边的这种行人，他一旦移情起的时候，他时时的只有移情这一念，其他的都没了，其他的妄想妄念都不起了。那要多大的力量，就是升起这个移情啊，整个移情笼罩的全身，然后他就天天参这个话头，就参他这个移情啊啊，为什么啊？他参这个移情，就是念佛是谁？过去参这个是吧？一直参，一直参，他这个日夜都是这么参，甚至参个二三四年，参的最后话头也没了，这个参也没了，他就破参了，就是明心见性了。他是通过这种方法明心见性了，然后把它记载下来，那个就是公案。所以我们现在根本就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我们现在的人那思维多那个多快啊，多敏捷，那种碎片化的那些那现代的那些是吧，知识啊等等，这就不可能起疫情了。所以这个方法就几乎现在没听说过哪个人参出来了，不知道，那个我们不知道。再一个，我们心中心也不是用这种方法，是密，我们心中心是密法，心密，它这个密法你都不知道。我们这个密法不像禅宗这个禅话头啊什么，那全靠自律的，日夜在禅。我们这个密法你要这样子接印，印不散，次骤骤不停啊，这样子用这种方法来修行的话，很快，这不说三五百座就能豁开重点吗？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你自己一方面是你自己下功夫修，再一个你修行的妄想，那个就是妄念妄知的这个松动，佛菩萨给你的加持，就是能感应到给你的加持。你别不是别认为我们说的是虚的，是真的。你这个时候你知道吧，你自己一方面用功不打妄想，这样子勉力用功坐上坐下，那这个另外一方面就是佛菩萨的加持力，能使我们用功用的，就是说能事半功倍，能够很快的能够豁开正眼。三分之二佛力，三分之一自力，光凭我们自己烦恼妄想执着那么重，解决不了问题啊！当然我们要用功了，我们不用功，佛菩萨他怎么能够，你和佛菩萨心能够相应。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在我们这个法上这样子用功，心念文，和坐下观照这两块应该关注，这样子用功，不要忘。甚至有的修完千座了，他在那急得够呛，他还不知道什么是观照的。我们说的多清楚啊，你都不干，师父说的多清楚啊，贪嗔痴慢疑来了你也都不干，你都不断，你根本就不断，那怎么观照啊？不是没有说清楚，而是大家要听明白了，然后去干操作，比你会的那些佛理，那些佛的道理你都读得明明白白的，但是贪嗔痴慢疑来了，你也吃不上劲儿，也断不掉，就说还是要修行，要干，
是的，老师，我也是这么感觉，就是有时候那个烦恼来了，你都不舍得放掉， 连烦恼你都不舍得放掉。
对呀、啊，
我看到的就是这个。
我感觉到我这个没错啊，我再等两天再说吧。
啊，
对，都自己原谅自己，不断。
对对，他不舍得，不舍得那个从那个，就算那个是很烦恼了，你也不舍得从那个情绪里面出来。就、啊、我就感觉到有这个。
说嘛，那个力量。
嗯，对。啊，老师，那个唐师兄，
他
就问。
刚才那个不知道他心里边清楚了吗？
董师兄。
嗯，看看他前面的是。禅宗公案我跟您说了，就是那样的记载，没有听说过禅风讥讽，没有说讥讽，它是一种风格。你看有的绵软，有的接人的手段，你能受得，你不是那么立根的人，你能受得了，对吧？有的你就像那个那石头啊，很多人他都受不了啊，比如说林继鹤，你能受得了吗？啊，得三棒你能受得了吗？棒子上来了，对吧？你还没有问法了他就喝你，你能明白吗？他一定是跟他有对击的人，现在哪有的人，现在你我们的师兄弟要是说不好听的，你说他两句不太好听的他就跑了，他甚至不修了，对吧？那这个一般我们都不说。嗯，说现在这个禅宗啊，他在我们这儿为什么那些喜欢禅的那些人都来修新中心了，因为我们元音老人他讲公案讲得好呀。嗯，我们说我们的祖师说这个，我们的二祖还说我们新中心呢还不挂禅宗招牌。哎，那你说说这个禅宗公案干什么呢？对吧？是你明心见性，豁开正眼以后可以从中起妙用，可以怎么样能识透这个众生之心啊，怎么样能够在这里边获得起妙用的这种妙法。可以这样子，我们不禅，我们也不打讥讽。嗯，所以我们跟这个禅宗啊，它不是一个法门，它是一个心宗。嗯，好吧，
老师，那个唐师兄的，他说是一就是做四个小时要不要换手印，他就是问这个。
对，老师好，我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吧一直加坐也不懂，我是在前几天好像听齐老师答疑的时候讲到一个这个，你比如说是换印不换，换不换手印这个问题，我听得不太明白。我今天想请魏老师再给讲明白一点，就是我打四个小时，中间需不需要换手印？
现在，比如说你一坐打四小时，就是平常我们打两小时，现在我们加住四小时。
对。
如果说你就是一接印四小时，那没问题。这样子一直打都没问题。嗯，我不知道的是什么呀，你是打前两轮的还是打千座的？
没有，我今天千座五百零几座了。
他说换手印那个，我可以告诉你，他是说在打七过程中因为打七一天是12个小时嘛，是吧？每一座四小时，一共是三座，三四一十二。
对，
一开始四印四小时，又第二座四印四小时，第三座二印四小时，对吧？
嗯，对。
可是二印他打的时候他是消业障的嘛，他那个手特别是无名指他可能会感受到很痛，有个别人啊，不是都是这样。
我也是二印。
痛的时候你换成四印。
哦，
如果说你都没有这个问题，你就一直接着这个印，一气儿打四小时。
哦，
包括你现在也是这样。比如说你那天打二印了，你那个手特别痛，你就可以中间换一下。
哦，是这样的。哦，
他本来那个就是消业障的，他就是特别那个无名指， 痛，跳着痛那种痛啊，有时候也可能受不了。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换事，换成事业。嗯，
那这个不说时间了，你什么时候痛什么时候换，
大概是两小时吧，
大概或
者多点少点都行，都没关系。
哦，是这样的。哦，那这个四个小时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打六个小时，我是那个适应，我能坚持，就是一块我打六个小时也行，是吧？
当然了，对，
就是我打二硬，我疼我能坚持，我打四个小时也行，
也可以，
也可以是吧？啊，这个没有讲究是吧？
没有啊，你看了那个打气开四的你就清楚了。嗯，
我知道，因为我参加过打气，也参加过打九。
哦，
这个我是清楚的，因为一直这个加坐来吧，加着一两个月加坐来，我都是就是说我打四硬我就是四个小时，我打二硬也是坚持四个小时，都是这么打的。
都没事啊，没问题，没问题。
没问题是吧？
就换做就是我说的那种情况。
哦，就是为了就是你手疼的厉害，你想换死你就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左右你就换，是这意思吧？
对，对，而且
还是告上表。还是把那个铃对上两个小时，我疼了我就让那个声音再换，不用对表吧，就是自己揣摩的大概两个小时，早一点或晚一点都行是吧？哦，哦，好好好，我就是这个问题啊。好了，魏老师，谢谢啊。
魏老师好，就是我明天开始打千座的第一印了。就是想请老师开示一下，我觉得我要干一件大事，所以有点激动。
是啊，对啊，对啊，这个超过世界之事，了生死，它不是说我们一生一世之事，就是穷尽未来。嗯，这个就是说，这个确实是一件不是人间大事，而就是超乎人间之大事。都不是你能想象到的，就这么大，就这么重要。嗯，
我是明天开始签座，
签座第一
座。
嗯，
对，
签多好，多好记啊！
所以我想请老师开示一下，想请老师怎么教我怎么精进。
啊，我告诉你，按部就班，明天就是签座的第一座开始，不要提劲。你平常心四指，
平常心，
你平常心四指，把这个当成平常，就是用你。什么是精进？我先告诉你什么是精进。以平常心四指，嗯，如果有一念我要精进，那这个精进之念就是个障碍，不平常啊。但是你说我还是哎呀，就是卯足了劲儿，你这个劲儿肯定会过去。嗯，要不卯足这个劲儿，不更好吗？我们说这个，比如说我们打坐上，我们在坐上，心念耳闻，嗯，行云流水的这样子去做，没有说我要怎么样念，我要念清楚，我要。好了，你这个要念清清楚楚的，这个念，这个本身就是个妄念。但是人他不懂啊，不知道，总是认为我某一个劲儿上来，他就会快的。实际上往哪儿这么快？他不快，他慢了。嗯，所以我说你以平常心四指，嗯，
平常心。
对呀、啊。对呀、啊，一开始我们都说，我们这个心和佛是一样的，人人具足的这个本有的这个真常自心啊，这个心里边没有进退，没有一个我要进，你要有个趋向。我们是说不动，什么叫不动？不迷惑，不惑，不产生迷惑。什么叫产生迷惑？就是说着相，这个就迷了呀。嗯，比如说我们这个以平常心来持咒，这个是行云流水，能够这样子。或者就如果你有一念，就是刚才提着劲儿这个心， 好，加了个劲儿，这个劲儿就是一个，实际上是，是个妄想啊。这么说吧，是个妄想，它并没有帮助你，让你快点，不可能，嗯，你知道吧？
对对，有时候就是提个劲的念咒，
不当家，这人总是以为我卯足了劲儿，我能冲得快点，是吧？不是，佛法不是这样，是说我们本心。真常不心，他本来具足的，他本来就是如如不动。你一说我起个劲儿，起个就是那个精进，好，你就动了，那就迷了嘛。啊，我这么说，可能你修了一段时间了，你可能有一点点好像懂，好像不是很懂，是吧？
对的，
就是这样。把你原来提的那个劲儿的那个兴奋的那个心让它平复下来。嗯
嗯，就是哎呀，讲我心里说，我就是很那个兴奋的那种劲就有。还有就是我再想问一下，嗯，就是我打坐的时候刚开始还是可以的，到结束的时候我自己知道快要结束了，但是那个念杂念就多了，多了我就想念出声来，可以吗？
临时可以，可以转一下那个，因为你那个烦躁心起来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太那啥了，可以。
嗯，好的好的。
就是说你念出声来，听清楚了，把那个咒语，然后再恢复原来的心念耳闻的这个样子。
对，我念出声音来的话，我能压住我的妄念，不然
我们不说压，是转，你别用压。啊，对对对，我们不认为这个念头多了不好。我们是转，
对的，我现在
转的意思，转的意思就是代替它。
对对对，
不要想着我把它压住啊，压的没有了，压念不好，
压念
不可取。对，不是压它，你压的意思就是你讨厌它嘛，你讨厌它，你就想让它赶快消掉，消失掉。不要有这个心，不要有这个心，所以我们就说你出生念咒念几句也没关系，嗯，就是为了听清楚那个咒语。一个是说这个念头多了，一个是说你起心动念了，你就到最后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那个到最后乱了，不想做了啊，快到点了，想下坐了，或者是怎么样，嗯，再一个。就是说你打坐的定力有了，你看到这么乱了，你原来就这么乱，你从来就这么乱，你从来没有不乱过，你今天终于让你看到了这个能觉察到的这么乱，这个觉察力就是慧，就是慧力，就是智慧啊，所以它也并不是一个坏事，我们不讨厌它。嗯，
是老师讲的，是老师讲的，我现在能看到我的念头了，以前都不知道的。
对啊，你现在是有慧力了，你打坐静下来了，心静下来了，你的真心要那什么了，嗯，要出来做主，嗯，不跟着他跑，看见他也不跟着他跑，跟他跑的意思就认为他好，你就跟他跑了，你认为他不好，你就想压死他，这两样都不可取，都不行。都不要，嗯，这会儿跟你说你明白，但是你做的时候可能又忘了，嗯，就这么着，经常想一想，祖师开示里有，嗯，
对对，我听的，我看的，经常听老师讲课，嗯，知道一点，
对对，不压不随，嗯，这个念起念灭随无，你看他说的是这样子用功，嗯。好吧，
好的好的，我的问题完了，谢谢老师。
嗯，你现在体会你的心呢？你现在可以体会你体验体验你自己这个心，刚才那个那么一大一股劲儿，嗯，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们的真心它一念不生，它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东西都不挂着，你应该体会这个，嗯。好的东西也不挂着，就刚才我们说那个经济那个事儿，也别挂着。嗯，好，就这样啊。
好的，好的，我想买，谢谢。
老师你好。 就是我平常生活当中嘛，就是有一个执念，就是算是一个观念嘛，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平常生活当中，如果是遇到一些我感觉就是不太平常的事，我就会想象，我就会想他是，不是，就是说是，佛菩萨事件表演给我看的，就是说，
你说不太平常是异样之事，
就是我感觉就是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嘛，跟平常不一样嘛，就是我感觉就是，
佛菩萨不给你示现这些东西，
我知道，但是我就是内心就有个想法，就是说，就是因为我看那个印光大师有一段开示嘛，他说就是说的就是我也可能是受了他这个影响，说，就是说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嘛。就说这句话嘛，然后我如果生活中遇到一些不平常的事的话，我就会联想到就是说他们就是表演给我看的，就是这个意思。
对你修行有用？
如果是那种假如说就是遇到那种让我厌烦的事嘛，就是说就是我就会联想到就是说佛菩萨是来考验我的，就是这种。
哦，这有不太平常吗？你认为这个不平常吗？顺逆之事，你是这个是吧？这个顺逆，我告诉你，这个顺逆是你自己有了遮遣之心了，起了顺逆之心了，起了这个好坏这个分别了。实际上哪有顺逆，哪有好坏，这个事儿哪有好坏，是你心着相分别执着取舍的这个相，是你这个妄想，我就这么说吧，你打妄想打出来的，这个事儿哪有好坏啊。
对，还有一个也相当于是类似的观念嘛，就是想法嘛，就是我会认为就是说一些地方嘛，就是它本来是没有的，就是如果我没到那个地方去的话，我就会认为它是没有的，如果我到那个地方去的话，就相当于因为我过去了那个地方才出现的，就是有这种观念。
有啥观念？
就是说那个地方它是幻化的嘛，就是我过去了它就那种。
不是，我们说所有的一切事实物它都是幻化的，不管你去不去到，它本来就是幻化的，虚幻的，你去不去的都是虚幻的
啊。
那还用你去不去再去验证一下？
那我这种想法是
没必要嘛，佛告诉我们了，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都是虚幻的，虚幻不实的，不用你再到那儿去鉴定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虚幻的，有没有？这个很简单呀，这一切有形有相的这些色相，包括我们的心相，这些心心念念，我们说的那些贪嗔痴慢疑，它都是虚幻的，都是虚幻不实的。如果是实的你都去不掉。我们一不着相不都去掉了吗？都不
我知道，但是有时候就会想，就是会想
要想要
这方面想。
想着没有用，打妄想啊。想他干什么？
那我前面说就是说遇到那种不平常的事，也会想象，就是说是他们表演给我看的这种想法应该怎么办？
不是，你说的不平常事儿，我都
就是说他们不是，不是跟我一样，跟我不一样嘛？就是说他们就是
说他的境界和你不一样，还是跟你 放了个光，还是给你显了个瑞相，还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是说那个佛菩萨的心境和你的心境它是不一样，那肯定的。比如说我们凡夫是着相，菩萨知道它是虚幻，是吧？
就是我平常会经常感觉，就是我一个人，你们都是来成就我的，就是做的这些事情就是来帮助我的。然后我一个人就是只有我一个人是凡夫，有这种想法。
你不用啊，佛告诉我们的，是在那个菩提树下悟道，夜起明行悟道，告诉我们的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是说你本来都是佛，你非得化成一个凡夫干啥呀？你本来是佛，要有这个佛见和正确的见解。只不过我们现在有这些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妄想妄知，把这些东西放下，你就跟佛一样。我们要认识本心。我们是说按照佛说的，按照这个我们的祖师说的，我们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首先从就让你不着相，你要是个凡夫，你着相就有道理了，就干要做。
那我以后如果有这种类似的想法，就是
断了，别管他，不管了，不理那个东西。
就断掉就行了，是吧？
对啊，我们不说佛说的和我们祖师说的，我们按照这个，首先要认识我们的真心啊。怎么认识？现在我们虽然说心里不清楚，但是告诉你的，从哪儿下手？这一切万事万物都是虚幻的，虚幻的你着它干什么？但是我不当家呀，我们的师兄弟都这么说，对吧？我明明听佛说的是虚幻的，我还要贪，还要嗔，还要怎么样，对吧？那这个发现的时候就断嘛，就是这样子用功嘛。
好的，
别背那个包袱了。你说的再厉害了，我是地狱众生，那更厉害了，对吧？我们不那么想，我们学佛应该是认识本性啊，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
老师好。
你好。
我今天是灌顶了，灌顶过以后不是学了第一个手印嘛？那个第一个手印什么时候开始修呢？
你身边有没有学心中心的学人？就是我们师兄。
有。
就是谁把你引到我们这个心中心里来的？有，就是说他是曾经修过心中心法的。这是一个，就是说你学会了所有的手印，你把这手印学熟了，而且把这个咒语10到12遍念熟了，把意规掌握了，你再上桌。
那我现在就是吃那个六字大明咒，莲花印，每天。
你那个每天你修的那个也没关系，就是在那个修的。修完了以后，你不是平常就可以学手印吗？你才学一个，你再接着学呀、
啊。
把手印，那异鬼可能你就知道了，你修六字明嘛，对吧？他有个异鬼，手印咒语要念到10到12遍。我们今天不是教了吗？对吧？要念的这个速度，1分钟10到12遍。
就做那个手印还要念那个咒语。
对。元音老人念咒的录音。
对，我听到有他念的，听他念的没有字就看不懂，听不懂。
有字啊，有发了有两个那个有两页纸样的吧。那你看吧那些。
我再细看看。
对。
那我现在就是每天做了之后就是先那个莲花印念。
你可以一边修着六字明莲花印， 一边学习心中心的手印咒语练熟。
好，好好好好，练熟了
再说上座呀。
哦，好好的，好，
那个资料包里边应该有手印的接法，具体的接法有元音老人接好的那个视频，念的那个教念的那个音频，他都有。
嗯，好，行，我知道了，感恩老师。
老师你好。
好，你好。
嗯，老师，我刚刚那个今天灌的顶，我想问一下，就说我们在学这个手印，要学熟悉的时候要盖房布吗？
学的时候可以不盖，但是要举顶散印。
嗯，
这个你们都知道可能。
嗯，然后在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说打起来之后解手印打起来放在胸前是吧？
对，
啊，
习惯
时间时间多久都没有关系，反正就先学习着练着。那心中能不能带念咒语呢？
可以啊，你可以念。
哦，
就是要学念啊，学熟了。嗯
嗯嗯。
再一个就是说，念这个咒语和这个手印，你应该是你这个身边的他没有灌过顶的，就是你自己不要让他看见了。嗯，
哦，好的，行，谢谢老师，我没问题了，感恩老师。